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先一起来看一处圣经，一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6:10。好，马太福音6:10，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啊，用你的慈神爱所，把我们弟兄姊妹，把我们慕道的朋友都带到你的圣殿当中。主啊，愿你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生命的粮食。主啊，愿你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主啊，也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荣耀，愿你的国在我们当中降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主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啊，让我们一起再来把主耶稣教导的主导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一起来读马太福音6:9-13。马太福音6:9-13，九节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是建立在爱的关系上面。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父，这是一个爱的祷告，这是神的儿女与我们的天父之间一个爱的交流。我们上一次看到这祷告一开始有三个愿望，这是发自我们内心最迫切最迫切的愿望。第一个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也就是说尊神的名，尊我们阿爸天父的名为圣。那么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尊敬，都能够敬畏我们天父上帝的名。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上帝的名是圣洁的，我们这些所有神的儿女，我们也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只有这样，当我们说啊，愿你的名，愿人都尊我们天父上帝的名为圣的时候，别人听到我们这样的祷告，别人才不会觉得可笑。只有我们确实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活得像天父的孩子啊，我们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人就知道这天父的名是圣洁的啊。我们今天来看第二个愿望，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样的人会迫切的祷告说，上帝啊，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样的人会这样祷告呢？一定是他对这个地上的国怎么样，深深的失望，深深的失望。这个地上的国让他非常的忧伤，非常的难过。他说，上帝的国啊，你快降临吧。那么国在希腊文的原意当中是什么呢？是秩序，是秩序，是法律。所以当耶稣基督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基督马上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没有行任何的神迹，他马上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开始他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6-3，颁布天国的宪章，上帝的国要来了。耶稣就要把上帝的国的法律宪章要颁布出来。那么当众人听见耶稣的登山宝训，众人说，这个人说话像那有权柄的人。 耶稣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候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在这个时候所有人看到他只不过是个木匠的孩子，不过是拿撒勒来的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地方来的一个人，当他颁布上帝天国的律法的时候，人看他这个人说话像有权柄的人。所以一谈到神的国，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国的次序，上帝国的法律，快点来吧，快点来，因为我对这个地上的次序，对这个地上的国度和世界非常的忧伤难过，非常非常的绝望。如果我们看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光景，不法不义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没有上帝的次序，我们周围很多很多亵慢上帝的声音，很多很多抵挡上帝旨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泛滥。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每时每刻历时历代都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心中最深的盼望，就是上帝啊，你快在地上建立你的国的次序，因为这个地上满了不法不义的事。什么是不法呢？不遵行上帝的律法。什么是不服呢？不服上帝设立的次序。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世界是怎么样？各从其类。上帝分出光与暗，上帝分出天与地，上帝分出陆地和海洋，然后上帝创造一切，充满这一切。上帝第一件做的事情，画界限，画界限。海里的鱼就是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就是天上的鸟，凡事各从其类，非常有次序。然后在道德律上面呢，人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万物其他的一切被造物伏在人的权柄之下，女人是丈夫的帮助者，女人不是丈夫的领导者，这是上帝所设定的次序。当人堕落犯罪之后呢，我们看见这所有的次序被打乱了，对不对？人应该听上帝的话，结果人去听谁的话？听一条蛇的话，听一个小小的动物的话。在创世纪告诉我们，那么一个动物应该伏在人的权柄之下，这是上帝设立的次序，但是一个小小的动物却来告诉人，却来欺骗人，违反上帝的次序。女人应该作为丈夫的帮助者，但是夏娃呢却来告诉她的丈夫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一切的次序被打乱了，结果这个世界就混乱，就地就长出荆棘来。在那之前地上是没有荆棘的，这个地是给人效力的，但从这以后大自然不服人的权柄，对不对？地长出荆棘来，我不给你效力，你要汗流满面你才糊口。那么人不服上帝的权柄，人抵挡神，远离神，那么动物呢当然也不服人的权柄了，那就开始那些猛兽那些什么，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看见兄弟之间彼此残杀，男人与女人之间彼此猜忌，甚至彼此伤害，一切次序的混乱。那么到今天的世界我们来看，更是充满了不法和不服，不服上帝的律法，不服上帝所设定的次序，充满了。啊，我前段时间我看一个新闻，在纽约，纽约政府现在他颁布一个政策，在纽约市800多万人口当中，一共有除了男女两种性别之外，还有31种性别。我看到我简直觉得这真是荒唐，真的是荒唐啊！我才知道所谓的 LGBT 就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者或者是变性人，已经不是什么事情了。现在有31种，就除了男女之外有31种性别，这是被列在政府的法律文件上的，都是什么呢？什么性别改造、双重的零、 什么第三种性别阴阳合体啊，资优性别，当然这个英文的翻译不一定准确哈。然后还有就是泛性别，这种事情完全是荒唐混乱。所以我们不禁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人们在同性恋的问题上，在这个性别的问题上，一定要发出这么多荒唐的声音呢？这么多荒唐的言论呢？其实同性恋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了，那么直到现在，就这一二十年来，这个声音特别的强大。这是一种运动啊，这是一种骄傲运动 Pride， 这是一种骄傲运，这是一种运动。为什么在前面的几千年都没有这样呢？所以到今天，这个地上上帝所设立的次序被人公开的藐视抵挡，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了。所以这让我们想起圣经的教训是什么？主来的日子近了，对不对？主来的日子近了，对上帝的不法和不服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从来没有这样。那么我们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人要在性别问题上，在性取向的问题上要这样的强调，要这样的鼓噪呢？为什么？因为这涉及上帝创造的权柄，上帝治理的权柄我们人类早都抛到脑后了，对不对？上帝治理的权柄让人不要贪婪啊，不要败坏啊，不要去不爱上帝不爱人，这些话我们早都抛到脑后了。就是上帝治理的权柄人都已经多少年来都藐视抵挡，现在人开始抵挡什么？公开的抵挡什么？上帝创造的权柄。因为性别这个东西，性取向这个东西，不是我人可以定的，这是上帝造我的时候定的。他造我是男的就是男的，他造我是女的就是女的，这不是人可以定的东西。所以现在人对上帝的藐视与抵挡到了一个已经开始抵挡上帝创造权柄的一个地步了。那么同性恋问题，圣经的表达是非常明确的，这是神所厌恶的罪行，这是人放纵情欲的结果，这不是上帝造成的。上帝没有造罪人，上帝没有造同性恋。人为什么会犯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是人自己出于私欲放纵情欲导致这样的结果。我们来看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因为这是从上文下来的，所以他就圣经中没有必要再加男人两个字，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句话的第一个词是指的男人。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就说人好了。人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非常明确。那么在创世纪，我们一开始上帝所造的夫妻关系是一男一女的夫妻关系，性关系也是发生在婚姻当中一男一女之间发生的。那么一切婚姻关系之外的性关系都是上帝不喜悦的，都是上帝厌恶的，当然也包括同性之间的关系了。性关系只能发生在婚姻当中，而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组成的，这是圣经的教导，非常明确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大家回去可以查考这些经文。那么我在这当中，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列举一些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二十三节， 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那么十八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就是显明在一切的罪人身上。罪人的罪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灵性的罪，灵性的罪就是拜偶像。我们刚才读的，不要把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这是灵性的罪。人开始造偶像了，人开始拜偶像了，灵性的罪。那么灵性的罪下面就导致情欲的罪，或者说肉体的罪。接下来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灵性的罪产生之后，接下来马上就是情欲的罪，身体的罪。这个罪是什么呢？污秽自己的身体。而圣经一谈到情欲的罪，第一个拿出来讲的是什么？同性恋。同性恋，你们的女人，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这就是同性恋。男人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这是同性性行为，非常明确。那么当然还有圣经也谈到人是不是可以自己来选择性别，性别是上帝创造的权柄。那么我在这里我要强调，如果不是因为事故意外，你遭遇什么意外，你没有办法维系你原来的性别，这是一个极个别的情况。但是对普遍的情况，上帝对人改变性别是什么态度呢？生命记，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22:5，妇女不可穿戴男人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戴女的衣裳，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穿衣裳都不可以，男人穿女人的衣裳都不可以，女人穿男人的衣裳都不可以，你能不能改变性别啊？非常明显啊。在这里我要再最后补充一点，如果不是出于事故意外灾祸，你没有办法维持在你原来的性别当中，但这种情况是非常小的小概率的事件。那么这句话说的是大概率的事情，普遍的情况。好，我们已经谈出了圣经的观点，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经文，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列举出来。那么我们来谈，现在今天很多人讲科学，首先我想说科学不是最可靠的东西，圣经是最可靠的东西。圣经上一个字一笔一画都不能变，天地变了，圣经上一个字都不能变。科学呢，每个时代都在变，那么今天甚至每天都在变。好，大家讲科学，我们来讲科学。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有独立思考，稍微我们独立思考一下，没有所谓的什么 gay 基因或者同性恋的基因。如果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某一些人身上有这个基因，那么这个人不可能跟异性发生关系，那么这个人不可能有后代。那么在人类这个漫长的繁衍历史当中，假设如果真有这种基因，它早都消失了呀，它没有后代啊，这种基因就消失了。那么今天所有支持所谓上帝造我就是造人，造某些人就是这样，身上给他们放一个基因，唯一拿得出来的，我们稍微去思想，去做一点点功课，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你是做试验的，你是搞研究的，你在这个上面，你不要人云亦云，你不要看见社会媒体说什么，你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独立思考，你花10分钟的时间，你去看一下，唯一拿得出来所谓科学上的证据，就是那个哈默研究。 那你看哈默研究，你会觉得非常搞，非常可笑，非常荒谬。首先，它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它所谓的试验，它不是所谓的双盲试验、双盲眼试验，它只找同性恋的样本来验他们的基因，然后找到一种所谓的基因，觉得哎呀，你看他们身上都有这样的基因，那么当然了，因为他是人呐、啊，他都是人呐、啊，他身上当然有相似的基因。其实这种同样的基因在异性恋当中很都有啊，很多人都有。它不是双盲试验，它的样本选择都是有目的的，而且它的这个哈默研究的试验在别的实验室，斯坦福的实验室没有办法重现，重现不了。你今天哪一种科学试验，如果是不能重现的试验，你能够拿出来发表的？这是还有，在他们选取的这些样本当中，七个双胞胎的兄弟，他们14个人。全部是同性恋，在他们身上都没有找到这种所谓的 gay 基因，找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人去看这些，我们就看媒体，就看宣传。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世界的良心呐、啊。当上帝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上帝让罗德的一家人要离开，然后上帝把那个索多玛全城的人毁掉。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的良心，如果我们都不判断，都不分辨，那这个世界往哪里去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那我说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罪性，对不对？我如果用科学的方式表达，每个人身上都有犯罪的基因，每个人身上你都有撒谎的倾向，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当骗子呢？每个人身上都有贪婪的倾向，那是不是你每个人都要去当小偷呢？每个人心里都有仇恨、记恨，都有这种基因，但是你每个人是不是都要去当杀人犯呢？很简单的问题啊。我甚至看到一个报道，所谓的同性恋基因每个人身上都有，什么意思？这就是一个笑话，你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贪婪，每个人心里都有仇恨，每个人心里都有记恨，但是我不一定一定要在行为上要成为这样的人呢、啊。那么上帝造人，把人造成一个什么负责任的受造物，这是与其他所有的被造物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负责任，我们对我们自己负责任，我们要对上帝负责任，我们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服在上帝的秩序之下。上帝造人就是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逃脱这个责任。上帝对该隐说，对亚当的大儿子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服在你面前，他必要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上帝对人说，罪恋慕你，但是你要怎么样？你要制服他，这是人的责任。同性恋的问题，或者主动的，不是出于其他任何的原因去改变性别的问题，跟撒谎、跟偷窃、跟贪婪、跟奸淫是一样的，都是罪，都要悔改。今天一个小偷知道我要悔改，一个骗子知道我要悔改，一个杀人犯知道我要悔改，一个同性恋也要知道他要悔改，他不能说我没有罪，我甚至很骄傲。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有一天一个杀人犯也会说同样的话，我没有罪，我很骄傲，因为我有这种病，上帝给我这种基因呐、啊，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我以前在一次讲道当中，我谈到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一个好莱坞的一个大明星，他的生活非常的败坏，他有很多很多的女朋友，换来换去换来换去，非常的严重。结果有人质疑他，他说我有这种病呐、啊，这是种性瘾呐、啊，这是种病啊。我觉得这种说法非常的可笑。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你都有这样的欲望，但是你是不是都要这样行出来呢？你没有钱，你没有势，你行得出来吗？今天还有很多人崇拜这样的人。那么上帝没有造罪人，罪是人自己的选择，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人要认罪悔改。那么在雅各书1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1章15节：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上帝没有造罪，上帝没有造死，是人自己私欲的选择。好了，撒谎的是罪人，他要悔改；杀人的是罪人，他要悔改；偷窃的是罪人，他要悔改；同性恋是罪人，他要悔改。那我们怎么爱罪人呢？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是一个病人，你手上有一本圣经，圣经指出我这样的病会死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也不承认。你是基督徒，你要爱我，你要像上帝那样，上帝爱罪人，你要像上帝爱罪人那样的来爱我，你怎么对待我？你怎么样把这种爱表达出来？你跟我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没有罪，你不用悔改，你这样对待我是爱我吗？你是害我呀，你是明明知道圣经上上帝对我这种罪这种病的定义，你对我说我没有罪，我平平安安的走，你这不是爱我，你这是害我。如果有一天当我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我要告你的状，我要对上帝说，有一天曾经有一个手中拿着圣经的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某某某，他明明知道我这种行为是你所不喜悦，是你要审判我，但他却对我说我没有罪，我平平安的去吧，上帝爱我，上帝你审判我我认，但你要审判他，你不审判他，你的审判不公义不公平。神的宝座是建立在公义公平上的，上帝审判全地，上帝岂不实行公义吗？什么是爱？今天很多人不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样的人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不关心他是否下地狱，我们不关心他是否活在上帝的愤怒当中，我们就说你 OK， 这是你生活的选择。你真的爱他吗？你真的想过他的永恒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爱人。如果我们对一个撒谎的人说你要认罪你要悔改，如果我们对一个贪婪的人说你要认罪你要悔改，我们就要出于诚实的爱心，我们要带对人说，对一个在性的方面有罪行的人说，你要认罪你要悔改。我有一些同性恋，他跟我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从来都是指出圣经是怎样教导的，但是他可以到我家里来，他可以用我冰箱里的东西，他可以跟我的孩子玩，但是我要指出你要从这个罪里出来。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谈这个问题，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叫做Straight and Narrow， 哎呀我忘记把这本书带来，Straight and Narrow， 大家等一下可以问我，这是一本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写的非常好的一本书，大家可以自己到网上去买，因为我只买了一本，大家如果要看可以找我来借。如果大家想知道我怎样教导我的孩子按照圣经的心意来对待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来看这本书啊，叫做 Straight and Narrow 啊。好，我们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愿神的国降临。什么样的人发出这样的呼喊呢？什么样的人盼望上帝的秩序，上帝的国度快降临吧？因为这个世界上他忍不了了，他对这个世界上不法不义的事情，抵挡上帝法律，抵挡上帝权柄的事情，他感到忧伤绝望啊。他说你的国，上帝的国，你赶紧快来吧。那么他爱的是什么呢？他爱的是这个地上的世界吗？一个爱地上的世界会祷告说上帝你的国快来吧，会降临吧？他不可能啊，他爱的是神的国。只有一个爱上帝国度的人，他才可以可能祷告说上帝啊你的国快降临吧。那么这句祷告其实非常像诗篇137篇，当时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河边哭啊，他们祷告他们哭啊，他们看到巴比伦城的邪恶，看到巴比伦城对上帝旨意的抵挡藐视，他们心里难过，他们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我们就哭了。西安是上帝的城呐、啊。这样的人才能祷告说上帝你的国降临吧。 我们爱哪一个国度？我们爱这个地上的国度，还是爱上帝的国度？圣经怎么说呢？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要爱哪一个国度？你是爱这个地、这个世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还是你真正的爱从神那里来的国度？雅各书四章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洁净、要清洁，对不起，你们的心。你不可能爱两个世界，你做不到。你只有一个主人，你只能爱一个主人。那么圣经啊、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位，他心怀二意，这就是罗德的妻子。他明明知道上帝的审判要降临在索德玛，他一方面跟着他的丈夫罗德离开索德玛，一方面他心里留恋那个地方，他回头看了一眼，结果怎么样呢？他变成了炎柱。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炎柱。那么这件事情在新约，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世界上，主耶稣再次提到，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这样。三十二节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你们要想一想这个心怀二意的人的下场。你不可能爱两个世界，你要做一个选择。神的国到底是怎样？我们要爱上帝的国，我们要祷告说，上帝的国你快点降临。但是我们真知道上帝的国是怎样的吗？很多人对上帝的国有误解，耶稣的门徒对上帝的国都有误解。那么有一次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记载门徒发生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和二十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二十四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雅各、约翰就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他们对上帝的国有一个理解，就是我到上帝的国，我要做高位，我要做人上人，这是他们对上帝的国的理解。那么门徒，其他的门徒听到说就恼怒他们。有人讲过一句话，你看一个人最爱什么，你就看他为什么事情生气啊。门徒为什么事情生气啊？为这两个人，他们要争高位，争人上人，门徒们很生气。他们爱什么？他们都爱做人上人呢、他们都爱做高位啊！我今天可能讲到对于一些弟兄姊妹可能觉得有点不太一样。爱什么？我们到底爱什么？那么雅各和约翰，他说我要进上帝的国，他们借他的妈妈的口讲出来，我不要再做打鱼的，我不要再做一个平凡人，我要做丞相，我要做国王的左膀右臂。结果耶稣说什么？耶稣叫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句话里告诉我们很明确，不要把地上的观念，不要把外邦人的观念带到神的国度来，带到耶稣基督的国度来。因为他们说愿在你的国，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左边，他说不要把这种观念带到我的国度来，带到耶稣的国度来。上帝不要世界上的尊卑观，上帝不要世界上的价值观进入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与地上的国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要他们干什么？分别为圣啊，要分别啊。上帝把以色列人放在旷野熬炼他们40年，要让他们分别，当他们真正的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分别为圣的时候，上帝许可他们进入迦南。进入迦南，他们不要跟当地人混在一起，不可以通婚就不谈了。我们如果看旧约的律法，甚至当地人坐过的椅子以色列人都不能坐。当他们真正有这个分别为圣的心智，有圣洁的心智，你才能够活出真正的爱来，你才能够活出带真理的爱来。爱里面一定要有真理，要不然你这个爱不一定能够帮到人，你这个爱会害到人。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姊妹啊，他跟我们在一起在教会服侍很多年。有一次他去到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很大了，很热情的接待他。然后这个接待他的人呢，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是从中国大陆来嘛，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很热情的接待他。然后那些接待他的人很热情，就开着车带着他到处去看。就看什么呢？看他们教会执事同工住的房子啊，很大的豪宅，在湾区很好的小区里面。然后就告诉他，来我们教会吧，拜我们所信的耶稣吧，你也可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你也可以住在这样的小区里面。后来大家猜一下，我们这个很好的朋友他有没有去到那个教会呢？他没有去。当然他当时一听这样的话，他觉得有点可笑，但他仔细一思想，他觉得好可怕，他觉得好可怕。因为他读过圣经呐，我们所有读过圣经的基督徒，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曾经有一位几乎讲同样的话讲给主耶稣听，他是谁啊？你怕不怕他呀？在马太福音4:89，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对这样的建议，耶稣是怎样回答的？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不要把世界上的价值观，世界上的尊卑观带到神的国度当中来。我们今天要传天国的福音，哥林多前书2:2，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2:2，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传福音要传什么？传十字架，传耶稣基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传耶稣基督死与复活，这是关乎生命的福音，这是关于生死的福音，永生永死的福音，这个叫福音。我们一定还要提到信耶稣做主的门徒怎样做呀？路加福音14:26-27，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33，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宗教的领袖、宗教的创始人 讲过像耶稣这样的话？孔子讲不出来，穆罕默德讲不出来，任何人讲不出来。为什么？任何人没有这个权利要求别人连他的命都不要，你要来跟从我。任何人没有这样的权柄，只有一位有这样的权柄，就是给你生命的那一位，他有这样的权柄，你把你的命要给我。我以前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好朋友，他们做主的门徒。当我们告诉人，你信耶稣，你住在大房子里面；你信耶稣，你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我们有没有考虑过，许许多多真正做主门徒的人，他们心里怎么感受？你有没有考虑过，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心里怎样想？你有没有想，当使徒保罗听到我们这样传福音，他怎样的感受？他会恶心的想吐啊。为什么？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基督。然后你告诉人，你信基督，你可以得到这些。你说保罗会怎么想？教会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求的不再是神的国了，我们在求这个地上的国，这是教会最大的危险。刀剑的逼迫永远不是教会最大的危险，刀剑的逼迫是教会的祝福。教会的信心建立在火的样的试炼上面，教会就兴旺。几千年的教会历史都是这样的。世界上有哪一个政权，有哪一个组织，有哪一个公司能够几千年呢？基督的教会就是这样。对教会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世俗化。你把地上的价值观带进来，当时天主教会的堕落就是这样的。世上的价值观不是说这些价值不好，是这个价值观不好。你对钱财的贪恋，你对世上名利的贪恋，这是毒根啊。圣经说这是毒根，它会长大的，它会污染全体的。希伯来书12:15-16，我们有没有弟兄？对不起，这节经文还是蛮重要，有没有弟兄可以翻到为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2:15-16。云飞弟兄翻到没有？可以给我们来读一下，希望能大声一点。希伯来书12:15-16。请站起来，谢谢。面对大家，谢谢，不好意思，面对呢，对。希伯来书12:15-16。
又要谨慎，恐怕有人设神的根，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鱼藻的，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好，谢谢云飞弟兄。什么是毒根？贪恋世俗，他失去的是什么？天国的福分，从神那里来的福分。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曾经两次洁净圣殿，把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用鞭子赶出来。为什么？为什么 主耶稣发那么大的怒气？我们知道一个做生意的人对他来说什么最重要？利润最重要，利益最重要，这个很正常，这个在世界上，在圣殿之外，这个非常正常，但在圣殿里就非常的不正常。 如果人们来到圣殿当中发现，哇，这里很多人，他们最爱的不是圣殿，不是上帝，他们最爱的，他们最要追求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利益。他说这跟世界有什么区别呢？那如果连圣殿都是为做生意服务的，都是为金钱服务的，那上帝和金钱哪个重要呢？显然呢，金钱重要啊。所以这是耶稣发怒的原因，推翻对坏银钱人的桌子，拿鞭子把他们赶出去。耶稣来到世界上唯一责备一种人，就是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假冒为善，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们是贪财的人。在路加福音16章13到15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耻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在神看为是可憎恶的。我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人所尊贵的是什么？你看十四节的经文，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耻笑耶稣。耶稣就告诉他们，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人所看为尊贵的是什么？上帝看为憎恶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哈，人所看为尊贵的是对钱财的贪恋。赚钱有理，赚钱伟大，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有更大的赚钱的能力，这是人所看为尊贵的。而上帝看呢，这是可憎恶的。上帝看你追求上帝是宝贵的，追求神的国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3章15到17节，马太福音23章15到17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这是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指责他们，甚至说他们什么，说他们是他们努力的去传呐、努力的去传，但是他们却让人做地狱之子。主耶稣告诉我们指责他的原指责这些人的原因，因为他们教导人说启示要指着金子启示，不要指着电启示，这表达他们的价值观。哪一种东西在法利赛人心中价值更高啊？啊，是圣殿还是金子啊？是金子啊，他们传的是这个东西啊。耶稣说，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我们今天渴望神的国，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国里面什么是尊贵的，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要知道天国的价值观，我们要知道天国的尊卑观。我们不是要把地上的价值观带到天国里面去，上帝制止这种行为。当耶稣基督的门徒把地上的尊卑观要担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耶稣制止他们，耶稣说不要这样，天国的尊卑观跟你地上的尊卑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文士和法利赛人拼命的去传钱比圣殿重要，钱比上帝重要的时候，耶稣责备他们，用非常严重的话责备他们，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不要把这些价值观带到上帝的殿中来。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上帝所做的一切是要拆毁人心中的骄傲。今天我们要拆毁人心中的骄傲，被看为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大家非常讨厌这样的人啊，又在论断。但是我们不怕一件事情，拆毁上帝的真理，这是最最可怕的事情。 法利赛人他们一直所做的事情，他们拼命要传的事情，就是拆毁上帝的真理，拆毁上帝国度的价值观，他们要把地上的价值观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不让耶稣降生在皇宫里面？上帝可以让一个平民的少女，童贞女怀孕诞生耶稣，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上帝也可以让一个尊贵的公主把耶稣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当这个耶稣长大以后离开皇宫，离开王位，来到民间受苦，那这个故事岂不是更感人吗？岂不是更打动人心吗？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相信呢。但是当耶稣从一个皇宫里面出来，他本来是一个王子，从皇宫里面出来，然后甘愿受苦，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所有人都看得见呢。我们都知道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很多人很尊敬他，哇，他以前是一个王子哎，结果他选择过这样的生活，他好伟大，好了不起。上帝为什么不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看一个人，我选择来尊敬他，我选择来藐视他，我们是看他的出身，我们是看他的背景，看他地上的出身，看他地上的背景，我们这种价值观就错了，我们就把这种价值观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来了，大家明白对不对？如果我们看耶稣，哇，他的出身好了不起，他是地上的，本来是可以做地上的国王的，哇，我们要小心听他的话。但是如果耶稣只是说一个拿撒勒的木匠，只是一个降生在马槽里的人，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那么人们要尊重耶稣，凭什么尊重呢？你凭世上的尊卑观，你凭世上的价值观，你是尊卑不起来的，你是尊敬不起来。你唯一尊重耶稣就是凭他口中所出的话，你说这个人值得我尊敬。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当他没有行过任何一个神迹之前，耶稣颁布天国的宪章，登山宝训五六七三章，在他颁布天国宪章之前，他一个神迹都没行。但是人们听到耶稣颁布了天国宪章之后，人们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说这个人说话像有权柄的人。耶稣不靠神迹，耶稣不靠出身，上帝不允许耶稣基督这样做，为什么？上帝不要你把地上的尊卑观带到神的国度来。耶稣来到世界上要是要建立上帝的国度，你不要根据地上的标准来判断耶稣。他哪怕是一个你不知道父亲是谁的一个小孩子，他哪怕是来自于拿撒勒的一个最卑微的人，他哪怕仅仅是个木匠，你要尊敬他，因为他口中所说的道。当我们告诉人信耶稣你可以住在大房子里面，信耶稣你可以住在这个小区里面，当我们传一个错误的天国的福音，这有一个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当然了，这是错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最重要的危害是什么？让人没有办法真正的遵行上帝的诫命。上帝最大给人最大两条诫命是什么？第一个爱上帝，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爱人。如果我来信耶稣，我是为了我以后能够得到的地上的好处、地上的荣华、地上的名利，我可不可能真正的爱耶稣啊？不可能，耶稣是我的工具啊，有谁会爱一个工具，用完了这个工具放在一边呢？我可不可能会爱人呢？如果我信耶稣就是为了耶稣要让我成功，让我做人上人，我可不可能真正的爱那些被我踩在下面的人、下人呢？不可能啊。这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思考，你就会知道，如果当我们这样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导致一个人他不可能真正的爱上帝，不可能真正的爱人，不可能，他会永远成为一个违背上帝律法的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考虑过人家永恒在哪里？ 在这里我想最后补充说一点，圣经没有说金钱不好，圣经是说贪爱金钱不好。圣经说不要让我们对金钱的贪婪成为我们信耶稣的动机，成为我们要努力进天国的动机。这个动机绝对不是对金钱的贪婪，对地上荣华的贪婪，不能带着这个动机。金钱没有什么不好，很多很富有的人他并不贪爱金钱，对不对？大家知道很多这样的人，非常富有的人他不贪爱金钱，他大量的奉献。而很多很穷的人呢，他非常贪爱金钱。以前有一个中国传道人讲过一句话，他楼下住了一个很穷的人，他每天晚上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数钱他有多少钱。所以穷人不一定圣洁，富人不一定污秽，金钱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贪爱金钱，把金对金钱对地上荣华的贪恋成为你人生最大的一个目标，这是上帝所不喜悦，上帝所憎恶的。今天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在选择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选择去哪一个大学，我们选择去选择哪一个工作，我们甚至选择到哪里去买菜，买一把小青菜，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货比三家，我们要斤斤计较，我们要看这个东西好不好，新不新鲜，是不是对我最有利，我们要评判，我们要分辨。但是唯一我们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不分辨，对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分辨。所有人都可以理解圣经，所有人都可以解释圣经，我不评价你的教导，我不评价你的信仰，我不分辨。但是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在生活中哪一件事情我们不分辨的？你今天一起来，你决定刷不刷牙，你决定要去到哪里，你决定要穿什么衣服，你哪一件事情你不分辨，你不判断？我就是，就我们哪怕到哪里去买菜，你都要选择半天，哪里便宜哪里好，然后你不会说那些地方我不去，我对那些地方很不 nice， 很不尊敬他们，你从来不会考虑的。但是唯独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上帝的真理上面，我们不分辨，我们不评论，我们不加以判断。其实这不仅仅是非常非常不合理性的事情，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分辨的是，最重要判断的是什么？就是圣经，就是真理，这是关系人永生永死的事啊！你菜吃贵一点算什么？你去大学稍微去差一点算什么？我以前我去很好的大学，我学的专业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赚很多钱，那我现在不干这个了。我以前在大学里受的教育跟我今天没有直接的关系，人生的路很长的，很长的。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不介意我们分辨，我们不介意我们论断了，我们论断哪些大学好，哪些大学不好，哪些工作好，哪些不好，不工作，我不介意啊。但是唯一我们就有一件事情，我们最应该分辨、最应该介意的上帝的真理，我们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是真的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圣经，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上帝喜悦，什么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们看耶稣，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判断定论多么的可怕。我们看保罗的书信，他对那些违背神心意的人、抵挡神犯罪的人，他的定论、他的判断是多么的可怕。他说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不是属灵的。那么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亏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犹大书一章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事交付圣徒的真道 竭力争辩。这里我看到两个词，无亏的工人，竭力争辩。我想到两个人，第一个人就是一位中国的基督徒王明道弟兄。王明道弟兄写下了非常出名的一篇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王明道弟兄写下了这篇文章之后，他被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府关到监狱里面去，判了无期徒刑。但他写这篇文章之前，他知道这是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还是写了，他还是公布出来。这个文章的题目是我们是为了信仰。那么我想到第二个人，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当他挺身而出反对当时腐朽堕落的教会，当时的教会离圣经越来越远了，当时的教会与世俗纠缠在一起，不爱神的国，爱着世俗。当马丁路德挺身而出与这一切对抗的时候，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下皇谕，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下圣旨，要逮捕马丁路德，让他去国会，神圣罗马帝国的国会去承认错误，撤回他的言论。结果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不仅没有撤回他的言论，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这就是我的立场。人生很短，我们要看一些真正改变人类历史、改变教会历史的一些很重要的书信。王明道弟兄写的《我们是为了信仰》这篇文章2万多字，他花了好几年写出来的，今天成为所有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基本上几乎每一个人都会看这篇文章。马丁路德写的那篇文章《这就是我的立场》，今天只要是一个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会看。当后来教皇就颁布赐马丁路德圣谕，当时教皇的权力比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还大，当时教皇在欧洲可以废王立王，教皇有这样的权力。结果教皇限马丁路德60天内取消自己的论点，收回自己的观点，销毁自己的文章。结果马丁路德销毁的是什么？把这个教皇，把这个教皇的圣旨给烧了，当众烧了。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他们为真理竭力争辩，他们对在上帝面前做无亏的工人。我们会说你那么较真干什么？天国你看不到摸不到，你那么较真干什么？你去考虑一下，你这个菜买贵了买便宜了。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较真的是什么？较真的是关于人永生永死的真理啊。人的一生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啊？因为上帝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兴起了许许多多这样上帝无亏的工人，他们为了真理竭力的争辩，因为这些人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他讨神的喜悦，他服侍神，他不服侍人，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许许多多的人，我们没有掉到黑暗里。今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教导我们的祷告。第二个愿望，天父上帝啊，我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真的知道神的国是一个什么样子吗？我们真的爱神的国吗？我们的心是渴望上帝的国，还是我们的心留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上面？最后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当上帝的国真正降临的时候，我们会在哪里？你会在哪里？我会在哪里？当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